今天这段圣经非常短，但是谈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信徒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从小或者种种的原因他曾经是信主的，然后因为生活的一个变化呢，有些人就慢慢的好像迷失了羊一样，慢慢的离开了。所以这段圣经一开头就提到小子，那在马太福音小子总是指信徒，不是指还没有信徒的迷失那个失丧的人，是指已经是信徒的，但是他们后来的情况就是好像迷失的羊一样。所以前面我们看到的十八章第六到第九节是警告那些绊倒人的事情，就是绊倒一个小子，绊倒一个门徒的人，警告这样的人。那这段圣经是集中在这些所谓的小羊小子们，他们可能走失了，他们从羊群当中失落了。所以所指的是不是还没有信主的人，而是指信主却失落的人。我们刚才一开头就唱了那首诗歌的第三首啊，那首诗歌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首圣诗，也是以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这段圣经为背景所写的一首诗歌。那在这首诗歌的里面呢，左上角就写了这个写这个歌词的人叫做 Elizabeth Clearfield， 然后右上角是那个作曲的人叫做 Ira Sankey。Ira Sankey 是很有名的100年前芝加哥一个布道家叫做 Moody D.L. Moody， 是20世纪以前就19世纪最伟大的一个最有名的布道家。他1899年在芝加哥过世，可他的家乡在麻州啊，就在麻州中部叫 Northville。 那 Ira Sankey 呢有30多年的时间一直跟他配搭，所以每一次 Moody 在布道会之前都会请Sankey 独唱。他也是一个指挥家，那他也做了一些曲子，那这首诗歌是他做的曲子。那当时的背景是一个非常戏剧化很特别， Ira Sankey 唯一的一次是用这样的方式作曲，就是在临时的一个情况下。那时候 Moody 跟他呢在苏格兰有一个福音布道旅行，他们离开了 Glasgow，在苏格兰的西边，然后从 Glasgow 去东边的爱丁堡。在火车上的时候Ira Sankey 就拿一个杂志在看，然后就偶然间看到的一首歌，是一首诗歌哈，没有歌谱的，就是这个 Elizabeth Clearfield 所写的。他看完以后呢很有感动，他就把这首的歌呢就从杂志上剪下来放在口袋里。然后那天 Moody 在个白天的一个聚会当中讲完道以后，他通常都会有时候请 Ira Sankey 唱一首歌。果然到那个时候 Moody 就对 Sankey 说，我请 Sankey 先生帮我们唱一条歌，有没有什么新歌啊？他一说新歌的时候， Ira Sankey 想那天的题目是好牧人，有什么新歌吗？23篇非常熟悉，也不是新歌，讲了半天有什么新歌呢？就忽然想起路上的那首歌词，他就把歌词拿出来就放在风琴上，可是没有谱子，他的眼睛就瞪着这个歌词，低头做一个祷告，然后就开始弹第一个音，他就开始唱，一百只羊有99，在猪圈中悠悠。一个音一个音，好像神就放在他脑袋里这样，所以他手上一面弹就一面唱出这条歌来。唱完了第一节，他想，我还记得我刚刚唱的调子吗？还唱第二节，还唱到第四节，但是又回去了，每个音都没有错。从那时候到现在1874年有140年之久，这个谱子从来没改过。而那天是圣灵好像给他一个感动，他就唱出这条歌来。唱完以后呢，全场非常受感动，那个 Moody 也从来没有听过这条歌，跑到他的风琴边看着他，满眶的泪水说，你从哪里跑来这条歌？他说 Moody，在路上我看到这首歌，我把它剪下来， 我其实还给你看了一下，说，哎 ，Moody 有首歌非常好。他说你那时候在忙着回信呢，干什么？你回也不回，就说哦，很好。然后你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在说什么，就是路上我剪下来那首歌词。那后来在苏格兰的另外一场的聚会当中，他又在唱这条歌的时候 ，Elizabeth 的两个姐姐站在，因为 Elizabeth 是苏格兰人，但是在1768-69年的时候，在我五年以前已经过世了。那么过世了以后呢，这个 Elizabeth 写了好几首诗歌，从来没有出版，就放在抽屉里。他过世以后，他的姐姐们就是收拾他的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些诗歌，就把它拿出来快去发表。所以这首诗歌就是五年之后在一个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偶然间被 Era Sun 给看到，然后那天就这样唱出来。所以他的姐姐就跟 Moody 跟 Sankey 说，非常感谢主，你把我妹妹的歌唱出来了。那这首诗歌在历代当中感动了很多的人，很多迷失的羊因此被改变。有一次就是在 D.L. Moody 的自己的家乡，有一天他回到他的家乡，就是麻州 Northfield 的时候，在那个教会里面他要讲道。那天同样的 Sankey 是跟他在一起的，所以他请 Era Sankey 唱歌，就他就唱这条99羊。那在唱的时候，教堂隔一条溪的对岸有一个房子，有个老先生坐在门口的那种阳台上。因为那个老先生呢，本来是在教会里的，很多年来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再也不去教会了。那天 Moody 来讲道， Moody 很有名，所以他太太去了，左右邻居全部去了。他本来想找几个老朋友聊聊天的，全走光了，就剩他一个老头。他很赌气，我就偏偏不要去，我就坐在那个门口，就看着那个教堂，然后教堂里面就唱出这条99羊。但是大概那时候有很好的麦克风，他听得非常清楚那个歌词。他听着听着，那个老先生眼泪就流下来。他就是那只迷失的羊，离开教会几十年之久。他当场就在他阳台上跪下来认罪悔改，从那时候开始他回到教会，非常的热心。隔了又很多年，有一天 Moody 又回到他的家乡，那个教堂要重新建一个新堂。然后建新堂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地基弄好，然后那个房角石那个 cornerstone 摆好了，那个是立基石的那个典礼。就 Moody 来了，他又是带着 Era Sankey， 然后就请 Sankey 站在石头上说，你就为我们唱一首诗吧。就在无伴奏的情况下， Era Sankey 又再一次唱 The 99. 这个时候那个老先生没有来，因为他已经重病在床，就在河的对岸。这个老先生又听到 Era Sankey 唱这条99羊的时候，他告诉他太太说，你把窗子打开，让我好好再听一次这条歌。歌唱完以后没多久，他就安息主怀了。对，像这样的故事在 Era Sankey 后来的自传里面，他提到很多神怎么样用了这首诗歌。但重要的是不是这首诗歌怎么样，而是这段信息当中神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对于真理，对于神那种盼望，那些迷失的羊对于回归的那种的心。所以18:10一开头说，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他前面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不要轻看这小子。那我已经说过了，在马太福音中，所有的小子通常未必是年轻的小孩子，通常一定是指的门徒的，从来没有指还没有信主的一般的世人，就是指门徒。他说不可轻看小子里的一个，任何一个，不管年龄，不管背景，不管特别的身世，在神看来都是一个宝贵。然后接下来说，他们的使者，或者原文就是翻译成天使，他们的天使在天上常常见我天父的面。那因此在西方教会很早以来就有一种观念说法，叫做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的概念。 那其实在圣经中哈、啊、谈到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好像天使来保护我们或者与我们同在啊，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中出现的其实不多的，非常少，而且那几次圣经都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啊，不一定是我们一般人所谓的守护天使的意思。譬如说但以理的时候，那时候在异象中有天使来报信给他的时候，就提到哦，有波斯的魔君或者说波斯帝国的一个魔鬼，然后跟神的使者在交战，在那个天使所指的是一个国家，还要有一个那个国家的天使之类的，不是个人的天使。所以有一些这样的经文，那天使也曾经帮助彼得从监狱中出来，带领他出来，但这个天使也可能是等于说特殊的任务被派去把他带出来的。然后天使加百列曾经传信息给玛利亚，包括他要生孩子之类的事情。那么这些跟个人的这种所谓的守护天使呢，不完全是相等的。那为什么有这个 guardian angel 守护天使的这种观念出现呢？其实是来自于犹太文学，在两约之间，就是旧约先知书马拉基书结束之后到新约圣经开始，中间有400年的时间，那犹太人发展了很多的他们的一些神学观念，那我也有一些经典，我们被称为次经，次要的次，次经，在两约之间出现。在次经当中很多就会提到 guardian angel， 所以守护天使的观念是来自于犹太教而不是来自于基督教，只是这个传统后来在基督教当中，特别在西方世界呢，有一些人常常会提到。但是从这段经文来看，他说这个小子的任何一个人，他们的天使会常常见天父的面。字面的意思是天使到天父那里去好像报告事情，那其实就是说关于这个小子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天父的眼目好像在眷顾他，甚至有特别的天使常常来报告他的状况之中之类。他重点不在于是不是每一个人，很多人的想法是每个人都有一个 guardian angel 啊，每个人配一个啊，这个天使呢专门替你啊向上帝报告消息的啊。圣经上并没有提到说是不是每一个人派了一个天使，也不是讲这个天使的角色是做什么。但很有意思的是，这些年我在因为要研究或者收集一些材料关于伊斯兰教啊穆斯林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呢，穆斯林常常做的，我现在终于了解了从哪里来的，原来从犹太教来的。因为穆斯林在清真寺祷告的时候，他们祷告结束要做一件事情，他们祷告是这样祷告，手向上祷告，然后最后祷告的时候按着额头，就是神的话，阿拉的话，从脑袋进去，然后到嘴巴啊，就是神的话进到我头里，从嘴巴里要说出来，然后到按着心，所以他是头口心，他们也是祷告完的是这样，然后结束祷告完了，所有的穆斯林，你在清真寺如果几千个几万个人，你会发现动作很整齐了，祷告完了跑，然后每个人往左转，然后往右转，他干什么？看左边右边吗？不是，穆斯林相信他左边有一个天使，右边有一个天使，一个报好消息的，一个报坏消息的，就是一个打小报告说他干了什么坏事，另外一个人说哦，他做了很多好事的，所以他要跟两个天使打个招呼，哎，好话多讲一点，哎，坏话不要多说。所以每个穆斯林想左看右看，所以穆斯林是认为不但每个人有守护天使，还两个，一个专报好消息，一个专报坏消息的。我说穆斯林哪里来这种观念呢？因为原来阿拉伯人是没有这种一神论的观念的，这都是穆罕默德来的。穆罕默德哪里来的？我现在终于懂了，从犹太教来的。那犹太教认为人有每一个人都有守护天使，那因此他们从这个观念就变成从守护天使，当然加上他们阿拉伯人可能原有的一个民族宗教啦或者什么东西，才会变成说守护天使有两个，一个报好消息，一个报坏消息，就祷告完要是跟两个天使打个招呼，就他不是跟左右的人打招呼的，是跟这两个看不见的天使打招呼。那像这一些都是圣经之外的一些很多人的想法啊。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不必过分的去 思考说，哦，我有一个守护天使，那天使会帮我什么忙，而是说重点是天父的眼目在眷顾看着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最重要的。不然从我们人的想法来讲，说守护天使替我报消息，万一他忘记报消息呢，或者报坏不报好呢，你就想出一大堆的想法出来了。其实我们所知道的是，神与我之间，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不需要有中间的任何的东西。那天使只是神所差派来帮助我们扶持我们的人，所以重点不要放在天使，而放在神的眼目。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是天父的眼目眷顾着即使是最微小最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子，所以你们要小心。也就是说，你不要去绊倒任何一个小子，你不要让任何一个小子在信仰上有了一个偏差。同时呢，你也不要轻看他，因为你轻看他的时候，你可能轻看神。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他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价值，不在乎你的身份，不在乎你的一切。所以因此他第一句话是提到我们对于信徒来讲，我就是说也可以说是个教会的责任。我们教会里面来看，要看每一位信徒一样的宝贵，因为神看他为宝贵，我们也应该要看他们为宝贵。那看他为宝贵的时候，因此第十二节开始所提到就是一个特殊状况，万一有人迷失了，然后教会从这样的一个认识、一个态度、这个理解，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能做什么。那当然中间有个十一节哈，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就发现第十节之后就跳到第十二节，十一节在哪里，下面有小字，在古卷在此有人子来为要拯救世上的人。那为什么放在小字里呢？因为大部分的希腊文的新约圣经中这句话是没有的。那根据圣经学者的研究讨论的结果，他们的共识是十一节的确是没有的。十一节是来自于一个平行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为了跟那个有一个关系，所以把那边的经文有一些后来的抄本把它加进来。其实准确来说是没有十一节。那十二节他所提到的就提到说，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的路，你们的意识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一个人有一百只羊，这个人当然是指的一个牧人，牧羊人，他拥有一百只羊。他说有一只走迷的路，然后耶稣在讲这个话，他对门徒讲话，因为十八章第一节是门徒进前来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回答，所以当时的对象，他说你们是指的这些耶稣的门徒们，你们说呢？这个牧者会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吗？撇下是不是真的就把九十九只羊就撇了，然后去找那只？那会不会找了那只回来，那九十九羊就跑掉五只？你把它撇下了吗？当然你要了解，这九十九只羊在哪里？其实，我们刚唱这首第三首那个九十九羊啊，他就有提到那九十九只羊是在羊圈里面，是有栏杆保护着。而且当时的牧人来讲，一百只羊是很多的，通常不会一只一个牧人，他有时候有好几个牧人在帮助的。所以换算说，九十九只羊有羊圈保护着，还有别的牧人在照看，这是安全的。然后这个牧人孤身去远地去寻找迷失的羊，他重点在这里，不在乎把这些撇弃了，这个撇下去了放在那儿，反正这里是安全的。你可以想象哈，如果一个人他有十二个孩子，然后有一天听说了其中有个孩子，他可能住北京了，有十二个孩子，有个孩子老远跑到深圳去了，听说深圳出事了，你说这个爸爸会怎么办？他就把十一个孩子撇在北京。什么叫撇在北京呢？他在北京工作好好的，可能有家，然后谁谁谁的照顾的了，然后一个人跑到深圳去找那个儿子嘛。所以那个十一个不是被撇下了吗？哎，不是被撇弃了，而是说那边是安全的，他放心。那一个不放心，是他主要的意思是急切的跑去找那个。要不然的话呢，他就说我还有十一个呢，那个呢，那个就算了吧，当作没了。不是的， 他说那个牧人一定会把99只羊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要去找那只迷失的羊，就强调他的急切那种关怀的心，而不是在讲说把那99只撇弃。那这边所谓的那一个人拥有100只羊，这个牧人哈，你可以指的好几个方面，而且是同时的哈，并不是说几个选项选一个。因为第一个，这个人是谁呢？14节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的小子里失上一个。所以第一个应用的这个拥有100只羊却去寻找那只失上的羊的是天父，这是神。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神也是这样，不愿意小子当中的任何一个失上，所以他要亲自去寻找。第二个，这个人也可以是指的一个教会群体当中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者，他也会去寻找那失上的。那一样，他教会里其他没有失上的呢？那个当然有个教会，有教会的生活在照顾着，那同时可能教会当中还有很多同工在照顾着，所以他们是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他去寻找那个失上。所以可以指牧者，也可以指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每一个人信徒在我们的周围当中无论在教会里或者我们的亲戚朋友当中，有一些人他是属于原来是信主的，在教会里跟神有关系爱主的，现在基于某种原因离开神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像这个牧人一样，像神一样去寻找那个迷失的羊啊？所以这边所说的那一个人，其实可以指的神，可以指的牧者，也可以指的每一个信徒。然后当他出去找的时候，第二个若，因为第一个是他若有100只羊有一只迷失了啊，这个若假如，第二个假如呢是13节，假如是找着了，就表示说他可能找着了，但也可能没找着啊。但是如果他找到了，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羊欢喜还要大。他并不是说那99只羊安全他不高兴，或者说没什么兴奋，而是说因为那一只是失落的羊，然后被找回来的时候，那种的欢乐是好像超越其他的。那最类似的一个比方或者说一个比喻是在路加福音15章非常熟悉的浪子离家的那个故事。当浪子离家的时候，然后他在外面放荡，最后落魄，当他回家的时候，那个父亲就是这样非常的欢乐，甚至为他开了一个 party 啊，来庆祝。那像这样的欢乐就代表说曾经失落了如今被寻回了，所以那种的欢喜还要大。所以他是用一种很这整个比喻里面，耶稣讲比喻常常会用一些比较夸张式的形容词啊，比如说撇下99只去找那一只，他为这只的欢乐超过那99只在羊圈里的羊，诸如此类。他用这种夸张式的比方来形容天父对于一个失落的羊的那种的关注，以至于当这只羊回转的时候，他会满心的喜乐。因此他最后的结论第14节是说，神也不愿意任何一只羊走迷了。虽然羊圈里面有100只羊，有99只在，只不过是失落的一只，但是耶稣在这个比喻的最后是说，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同样的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即使只有一个。那很多人会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但却不是这段圣经在讨论的问题或者关注的问题。很多的问题是说，如果是真的是羊有可能失落吗？那就是回到这个加尔文神学改革中神学里面，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吗？羊有可能沦丧吗？还是迷羊终究是会回来的？那我想这段圣经主要强调的不是在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它主要要回答的问题是要表达出神的心意，就是好像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说的，神愿意万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即使是羊只是失落了一只羊，但是好像神的眼目 好像是单单只看到那只羊一样，而另外99只羊它几乎视而不见。当然不是，但是我就说他用夸张的形容，就是说神看中那仅仅一只失落的羊好像比别的还要更重要，因为神不愿意有任何一个人沉沦。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态。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很可能我们在传福音也好，或者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的价值观不一样，我们可能会看重量的大多跟量的少，我们会看重社会地位的高低，或者所谓的价值的问题啊，这个是有价值的，那那个好像没什么价值，那信不信无所谓，诸此类的。但是在这段圣经耶稣要表达的就是说，这小子里这个信徒当中，不管是任何一个什么样的人，神都是非常关注。当这样一个人回转的时候，周围的人你可以感受到那种的欢乐，因为神也是一样的欢乐。那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已经十多年前了，有一次参加这个东岸在 New Jersey 的一个福音营，然后福音营结束的时候，那是福音营，感谢神有看见圣灵的同在了，很多慕道有信主。不过其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有一个40多岁的一个年轻人跑来找我，会后的时候他跟我讲，他那次在结束的时候他也有做见证。那做见证之前，他就先跟我谈过，他一方面呢是我中学的时候，我台湾是台北师大附中的，他是我同一个高中毕业的学弟，玩我好几年，他就跟我说，哦，他是师大附中的，我们就先聊了一下，我们过去是校友。然后他就话题一转，就转到一件事情，他说，其实啊，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从小在教会长大，我甚至受过洗，只是后来长大了，然后离开家了，到美国来读书了。种种的原因，我已经离开教会快20年。种种的原因，我好像也不想回来。然后种种的原因，那我忘记他怎么说，他太太是不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参加那个福音营我也不知道，因为福音营是给慕道朋友的嘛。但总而言之，他说那次，我不记得他里面详细讲为什么他会去福音营。总而言之，他说，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回教会了，我大概也不记得我曾经参加过任何一个像这样的营会，一个夏令营。不过这次我来了，啊，我也很高兴我来了，因为我不但来了这个营会，我还觉得我回到神面前来了。他说，我还重新再一次献身，或重新再一次信主一样，好像我重新再回到神面前来了。然后讲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了，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比我妈更高兴的。我知道我妈为我祷告20几年，因为我自从离开教会以后，我妈妈就有空就提醒我，就叮咛着我，然后就念着念着要我回教会，那我就是不去，20多年。现在妈妈也不多说什么，但我心里知道，我妈妈可能天天在为我祷告。今天我真的回来了。说着说着，这40来岁的大男人就眼泪就哗啦哗啦一直流。我心里也是承受感动。那天当然我说也有别的慕道朋友信主，但是这一位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是迷失的羊，然后回来的。我也相信他说的没错。最高兴的可能就是他妈妈。他为他的儿子祷告20几年之久。好像这个祷告石沉大海，这个儿子好像就是死不回头的。然后在这样一个很偶然的特殊的情况下，他儿子回来了，回到神面前来了，重新信主了。那当然我因为虽然这个 New Jersey 我是去了好几次哈，但我并没有得到他后面的消息。不过从那天他所分享的，我深信他是真心诚意的回到神面前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迷失的羊， 当他重新回到神面前来的时候，我相信不单是人间，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会为他欢乐。我深信，天上天使、神，就是这边所说的，也为他欢喜，胜过那些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羊，他的欢喜更大。所以呢，这段圣经提到说，如果这一个牧人，也就是天父啊，这个神本身，他会急切的去寻找那些迷失的羊。我们每一个信徒，包括我们做传道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每个信徒也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不是应该更是要效法我们的主，他的榜样？他是那样的殷勤，不辞劳苦的，不计危险的去寻找迷失的羊。我们也是应该要更有一种热切啊，愿意去寻找这些迷失的羊。今天在各地各方，就迷失的羊其实是相当多的。我刚刚开始的祷告里面有提到，在今天中国教会一个很大的问题挑战，就是整个社会从农业社会转成工业社会。那当然一箩筐的问题，整个国家社会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贫富悬殊的问题。对教会来讲，一个最大的问题是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教会大概80%的信徒是在农村。现在农村的人口一半已经到了都市去了，那信徒有一样就会从农村到都市去了。可是事实上，从农村到都市以后的信徒流失率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可以想象的出来非常高。他在农村可能是信主参加自己的教会，可到了都市以后，生活的忙碌、生活的重担、社会的诱惑，一箩筐的事情，然后没有牧人，没有人牧养。你说都市有都市的教会啊，都市的教会不见得那么多或照顾得来。再加上都市的教会在中国，因为政治的氛围的问题，所以他是没有办法敲锣打鼓的盖个教堂的。所以很多家庭式的教会是在一个相对比较隐秘的地方，外人去的时候，你不可能就知道在某个楼、某个房间里就有个聚会。这因此，他们种种的原因，他们就可能离开了教会，也没有适当的牧者。譬如说，一个河南的农民工到了上海，那上海的教会是有个教会，也有上海教会的牧人。可是上海教会的牧人能够牧养河南的农民工吗？不见得那么容易。第一个方言的问题，第二个生活习惯的问题。上海人跟河南农村的恐怕有很大的差别吧。他就是想牧养，也不知道怎么牧养。所以在这个当中，很多的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教会的问题的话呢，这是其中一个，很多很多迷失的羊。那因此有些农村的教会就派他们的传道人到都市去，在都市开拓教会。譬如说在上海有很多荷兰教会，北京就有几百个荷兰教会，来牧养荷兰的农民工。可是也是一样不容易，因为在中国的教会从来没有一个观念是，我从教会派一个人到北京牧养教会的时候，我会提供他生活费的，就是说去那边自立自养。所以呢，这个派去传道人要到上海、到北京去打工，赚他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再牧养教会。那问题是，你到那儿，你又不是变成农民工了吗？传道人也得打工啊，不然你怎么挣钱啊？然后等你工作忙碌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能够牧养吗？那你说，那荷兰教会应该出钱呢？农村教会出钱派人到北京，北京租个房子多少钱啊？所以种种的困难。因此在中国各地有成千上万的迷失的羊，这个是中国教会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但是不见得很简单的解决方法，但是这些是的确是个困难。今天在西方国家，无论在英国、法国、欧洲大部分国家，你会发现有很多所谓的迷失的羊。在英国，如果你要去登记，每个人95%自称是基督徒，其中绝大部分都受过洗，可能从婴儿洗开始的。他真的信主吗？很难说。但是唯一知道的是，礼拜天去教堂的不会到5%。那登记95%的基督徒，有5%去教堂，剩下90%到哪去了？这是某种程度的迷失的羊。可能七德八克，有一些根本还不是羊呢，可是有些是真的羊，然后呢不再去教会。所以今天 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有这样的一个新的认识。可能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我们的同事里面就有一些人，你问他，他会跟你说：“哦，我是信主的，啊，我受过洗的。”可是他可能根本是离开神的人，就像这个迷失的羊一样。事实上，这首九十九羊这首诗歌，后来透过这个 Elizabeth 的两个姐姐来讲到她的妹妹为什么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后来 Ira Sankey 跟那个 Moody 才知道这个诗歌的背景。原来是 Elizabeth 12岁的时候，她的大哥就从苏格兰到了加拿大，然后离开家，再也没有回来。是当他在他写那首诗歌前不久，他听到消息，他大哥死在加拿大多伦多附近 Ontario。 然后他到加拿大的二三十年当中，大部分时间生活非常潦倒，做什么都没成功，后来变成酗酒的 alcoholic， 所以常常醉酒。最后他死的时候是在一个荒郊野外，死在路边。第二天第三天人家才发现他已经冻僵了。所以我想可能这个消息回来的对 Elizabeth 很大的一个感触，所以写下这首诗歌。那当然他的哥哥从小，他们是个很敬虔的家庭，所以他们三姐妹都是非常敬虔的基督徒，他父母也是。但是在 Elizabeth 很小的时候他父母就过世了，所以他12岁他哥哥离家出走的时候，实际上他父母已经不在，家庭也很穷困，所以他的哥哥就离开了苏格兰，就到了加拿大想要来发展。那事实上并不很顺利，所以最后才生活很潦倒，最后是喝酒啊，然后一大堆问题。所以呢 Elizabeth 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感触。那在西方国家是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人就是原来在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甚至自己曾经有一度也是一个可能教会当中的活跃分子，但是种种原因离开神。那这些人都是希望我们去关心的，去帮助的。那 Elizabeth 其实活的时间不长，她过世的时候只有38岁，她就死了。所以这首诗歌是她死之前多久写的不知道，因为这首诗歌的发表是他死以后才发表的，写的时间不知道，但是很多人只认为因为就在那个之前，他过世前一两年，他大哥死在加拿大的消息已经传回来，所以可能是跟他大哥的死有关系。那很多的迷失的羊在我们的周围有可能是我们的家人，有可能是我们认识的一个好朋友，怎么样为他们真的是迫切的祷告，也求神让我们知道有一些可能是我们能够在这个当中扮演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重新带领他们回头。所以在雅各书第五章里面就提到说，当我们能够帮助一个人回头，重新回到主面前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雅各书第五章的最后19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中间若有迷失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人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盖许多的罪。帮助一个人他是失迷真道的，然后从迷路上再转回来，转回来就是说他本来在这条路上走出去了，再回到原路上来。所以这样的事情是一个很宝贵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其实我自己身边就有好几个迷失的羊。有一位呢，不能算是说带我信主的，但是跟我跟师母的关系都非常好。他是我中学同班同学六年，然后大学的时候同校不同系。那么他一直在教会是非常活跃，那么他一直是参加那个聚会所。后来他离开了聚会所，就到一般的华人教会等等。那中间有一些个人的事情，我相信是一些事情引发他后来完全离开教会。他还有他一个妹妹，他妹妹跟师母是也是从小中学同学，都曾经是基督徒，都曾经在教会里非常积极活跃的人，现在种种原因好像远离了神。尤其我这个同学呢，有时候 想到他的时候，都会心里很悲哀。我当然盼望说将来在有生之年有机会能够带领他回来，但是一样，他那样的人不是圣经的道理他不了解，他完全了解。他曾经在教会里面是领导这些年轻人，曾经在教会里甚至做过执事会主席，但是种种的事情使他好像远离了神。我们只能为他祷告，求神给他一个机会，在有适当的时候好像再回来。正如前两天我就在收集这个九十九阳这个诗歌的故事的时候，看到那个伊拉桑基的见证，他的自传里面提的见证，就提到说在麻州那个 Northfield 那个老头子心里非常的刚硬，结果那一天就一首诗歌就把整个的刚硬的心就打开了，就回来了。所以有时候做这些事情很奇妙。那伊拉桑基还有另外一个见证是说，他的诗歌本他的诗歌被收集在一些不同的歌集里面。有一个法国巴黎的一个姐妹她有一个歌集，其中就有伊拉桑基的九十九阳，然后她就把这些歌集呢，不是一大本的诗歌本，带一个歌集可能收集了十首十几首，像一个小单张一样，她就把它放在很多的旅馆。就有一天在法国巴黎的一个大旅馆里面，有一个人经过那里，然后那个好像是个英国人，总而言之在旅馆里就拿到这个诗歌集，他就翻开九十九阳，然后那首诗歌马上就触动他了，然后那个人立刻就好像认罪祷告就回头了。因为那个人本来也是基督教家庭长大，然后离开神很久，到欧洲不知道做什么，反正晃来晃去晃了很久。那天就是不是听到伊拉桑基唱这条歌，只是读这个歌的歌词。所以神有时候用特别的方式，特别的人，甚至可能是我们，帮助一个迷失的羊回头。我们要为自己预备，预备你自己，当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好像雅各书所说的，能够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是救一个灵魂不死。我也有时候看到一些家长在讲到他们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有的父母是这样说的，哎，我的孩子啊，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哈，也曾经很热心啊，在青年团契啊等等，现在长大了，然后读大学了，然后去做事了，然后现在不去教会了。不过 我很开明的，我很尊重孩子的选择。是的，你很开明，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你会觉得一个人在灵魂上生与死不太重要吗？那小孩说，哦，我很开明了，我儿子他喜欢吸毒，你就让他去吸毒，你会这样说吗？你绝对不会让你儿子去吸毒的吧，你不会让你儿子做一件很坏的事情吧，你不会说，哦，我儿子他去地狱，他说去吧，我很开明的，要上天堂下地狱你自己选吧，要去地狱就去吧。他是你儿子吗？你绝对不会那么开明的吧。我当然没有说你要好像怎么样压着上架，有没有压着他的压着非信不可，我说不是这样的，但你绝对不会那么样的轻描淡写的说，哦，我一向很开明的，让孩子选择你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下地狱那就去吧，不会这样子。因为那是灵魂的生与死，如果你真的爱他，像神爱他一样，神都说任何一个小子他的灵魂神所非常的看重，那么急切，而我们却可以好像好开明哦，好像很随便。所以我想有的时候父母，我知道有时候另外一个极端，父母有时候操之过急了，就一直逼啊逼啊，或者只是口头上在那边叮咛叮咛的，或者只看形式上的，哦，你去了教堂我就安心了，其实去了教堂不见得真正跟神的关系恢复。但是当你了解一件事情，一个人的信仰是关于一个灵魂的生与死的时候，你绝对不会那么轻描淡写的。所以我们真的是要迫切的祷告，也求主帮助我们，等于说预备我们自己，在当神给我们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一个人的灵魂回转过程中，我们 扮演一个神要我们扮演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想属灵的原则当中，当我们说要挽回一个失丧的灵魂的时候，圣经也有提醒和警告。加太书第六章第一节，他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所以偶然被弟兄偶然被过犯所胜，把他挽回过来，这边所指的那个人应该是信徒的，不是说他根本不信主然后把他带回来。挽回通常就是他已经在这里了，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以至于跌倒了，软弱了，或者说离开主了，我们要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下面又说了，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以前我不太懂后面这句话哈，我去挽回一个迷失的人，当我看见他迷失的时候，我心里当然知道说，哦，他跌倒了，他软弱了，小心一点，我应该不会陷入同样的软弱吧。他为什么说要小心，恐怕也被引诱？这么多年下来以后，我就发现这句话的后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你挽回一个人的时候，你会不会不知不觉你也被陷入这个东西去呢？后来一般我自己的经验，然后我看了一些材料，就提到说牧师传道也有一定的伤亡率的，伤亡率就是说会阵亡的。怎么个阵亡法呢？他说牧师传道伤亡率最高的就是做教牧关怀的时候，关怀别人自己就软弱了啊，所以结论是最好教牧不要关怀别人，要冷冰冰的，要去死死就死就去死吧，跟我没关系，一关怀我就完了。其实你在关怀别人的时候就是在做什么事情呢？挽回的工作嘛，对不对？可能有婚姻的问题啦，或者什么问题，所以我在关怀别人的时候，这是在挽回一个被过犯所胜的人。譬如说这对夫妻有夫妻的问题，可能某某人有婚外情等等，过犯所胜，所以要把它挽回过来嘛。但为什么警告我们要小心免得被引诱？因为你在关怀的过程中，有可能你自己去卷入那个感情漩涡里去了。不但统计数字告诉我常常是如此，也听到很多的故事，很多传道人在这种事情上怎么软弱的。然后我自己身边的人，我熟悉的人当中也有人是如此的。所以因此圣经上的话是神的一种智慧提醒和警告，当你要挽回别人的时候要小心免得自己也软弱也跌倒也被诱惑。特别做关怀辅导的时候，那因为有的时候你在辅导一些人在感情上受伤害了，那你知道人感情受伤害就会哭哭啼啼的，那我们呢就好像爱心大发了，哦可怜哦，嘿嘿。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时候你没有小心谨慎的话呢，你自己就变成当事人，然后你就变成在辅导关怀别人的过程中你自己被诱惑，然后你自己被跌倒。所以他们统计说牧师传道的软弱失败跌倒当中 60% 是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垮的。所以婚姻辅导是非常危险的，不然的话牧师他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所以通常的忠告就是说，如果你要去做婚姻辅导的话呢，最好牧师传道你别单独出动，要夫妻档，所以师母很重要，否则的话呢就非常危险了。你一个人单枪匹马去做这种婚姻辅导的工作，魔鬼撒旦的诱惑还有很多的事情，如果你没有提防的话呢，是为什么加太书保罗有这句话，我们要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对的，但是你要小心免得你自己被诱惑。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现今的时代怎么样能够注意到我们周围有很多所谓迷失的羊，他们曾经在教会里，那当然我们的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些迷失的羊往往比还没有信主的慕道朋友呢还不容易传福音。原因是你要说了他都知道，搞不好他知道的比你还多呢，你在他面前哑口无言，你要说什么呢？ 如果是一个慕道朋友，圣经都不熟，那我讲给你听，讲给你听，你有很多可以讲的。现在呢，你不必讲，他都知道。那所以你要怎么说呢？所以我想，问题不在乎你怎么说，而是第一个体会到像神对迷失的羊那种的心，你必须问你有没有这样的心啊。所以不是用道理来说服人的，有时候是那种真正的爱心。第二个，当然你需要求神给我们智慧，在适当的时候说一些适当的话，包括圣经上的话，包括见证。那因为每个人可能他的软弱跌倒呢，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心结，以至于他没有办法回来。但是有可能圣灵是鉴察人心的嘛，所以因此我们需要祷告，求神给我们智慧，怎么样用适当的话语来帮助他走出这个心结，然后真正的回到神面前来。所以我想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很有价值的，在神看为宝贵的工作。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真的是为教会当中我们周围许许多多迷失的羊献上我们从心里发出的祷告。主啊，我们何等的盼望他们也能够有一天再一次回到羊圈当中，能够与众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主啊，求主不但给我们这样的关心爱心，也让我们有这样的属灵的智慧，知道怎么样能够来帮助带领他们回转。求主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